子还谈什么文化？不是精子，这文化又不能通过精子传承，
基因的东西。
我会觉得
选一个那个物理或者数学好的人。
我会觉得这边的基因会更纯一点的感觉。就是自己的想法，
但是我觉得这样，我跟我老公在同一起跑线上了，就也不是说、啊、我是个，所以我就要更怎么样。那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了，你不要 expect 我就要更怎么怎么样，大家都是公平的，好吗？同一起跑线。
这里是 Five Lake for Sea。我们邀请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朋友们，以创作者、设计师、异乡人这三重视角，跨越时区来沟通、分享，并产生碰撞。话题围绕但不限于海外生活、技术和艺术，希望能带给你来自五湖四海的陪伴和故事。大家好，我是五湖四海的主播胡典。这一期啊，我们可能会为大家带来一个大开眼界的经验分享。我们有三位嘉宾，他们分别代号为小甲、小乙和小丙。这可能有很多年轻女生觉得未来都会遇到一个男人，与他相爱、结婚、生孩子，觉得这是一个理所当然一定会发生的剧本。但是真正活到了某个年龄，然后才发现，哎，人生其实有无穷多的可能性哦。先不说生不生，就算是如果有了充足的理由决定要生孩子，在现代科技和商业的加成之下，想要孩子这件事儿也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选择。那我们的嘉宾包含跨国婚姻剖腹产的新妈妈，还有这个代孕的新妈妈，以及同性恋孩子的干妈，还有相比之下最正常的去年做完冻卵的我。那下面是我们的聊天录音。我们不一定就是代表自己，但是我们代表了四种知识的分享和在这个过程中的想法，然后我们可以拿出来讨论。
就是这个代孕在国内是能播的吗？
可以播啊，
在国内播吧。
没，我们没有人管。首先我们没什么听众，首先我们没什么粉丝，不要再这种笑话好不好？
笑
对，所以不会有这个问题，就随便说。
Okay.
然后
对，而且我觉得我们其实也不是代表什么立场，只是针对自己的经历、自己的选择。
对，而且我们在国外嘛，在国外又不违法的。
嗯，
你看我们现在就是
鼓励大家干嘛干嘛的，对吧？
是啊，就是我们想聊的是，以前就是在我们传统的认知范围内，就女性只有一个选择，你没有别的。任何的其他的可能性你只能这样，就按这一条路走。然后以前的女生就是你一定一条路就是结婚然后生孩子，如果能工作照顾家庭就这样，如果实在不行就出来全职妈妈嘛，就是基本
上有很多离婚的
嘛。对，然后这个就成为了一片非常未知的领域嘛。然后我觉得现在就是不管是生物技术还是这个科技什么，就是给了女性更多的选择的权利以及不选择的权利，就是我不走这条路，我可以走别的，或者我可以拖延。所以就是除了这个传统的，当然传统的我觉得也可以聊，就是你也不算很传统，因为你是个混血。
不是，而且我是自己选择了这个经历，但是我对其他的不同的选择也是有自己的想法的，然后我也可能在考虑就是接下来一些安排什么，其实有一些反思了，也不是我觉得我的这一个经历，我的这个选择是对大家来说都是最好的，是吧？
都存在，就是我会觉得说，其实我们应该把，就像这个，这就像一个菜单，就是你要点菜的话，你要先知道有哪些菜吧。
对，
就我觉得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还有这些选项，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个菜单里都有什么。比如说，就像我之前有段时间就是觉得也30多岁了，然后我以后可能想要自己的孩子，但是我肯定不可能现在马上就立刻为了去生孩子就赶紧找个男的生，所以当时为了给自己一个延缓一个这个时间，正好公司有这个福利，我一看，哎，还不错，可以正好几乎大部分的那个钱都报销掉，我那个想占便宜的这个心理就冒出来说，哎，那不做白不做，这个是一个保险，相当于就是不买白不买，那就我就研究了一下这东西的可行性，然后把一些疑虑跟那个医生聊完打消掉以后，我就决定就去冻卵。对，我就做完了这个冻卵的手术，现在就是我有8颗卵子冻在新加坡的这个某个医院的里面。对，你们来说一下。
你有咨询过他那个可以冻几年吗？
不是，这 个不是我咨询，是我交钱啊！你一年是
他就是
多少钱？两年多少钱？
超过多少年，它的质量会开始下降。
嗯，现在没有可信的结果告诉你，就说到底能一共能动多少年，然后质量
越早越好。
没有明确的数据到现在为止，因为这个技术太新了，就是现在可能看起来说动个几年都差不多，就是它复苏之后用来，而且因人而异嘛。就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东西。有点像就是保险嘛，你不能确定的说你一定会出多少意外，你这意外一定会赔多少，没法说，但是他给了你这样一个可能性。
我最近还看到一个新闻，美国市值40亿美元的代孕公司，它最大的客户是谷歌、亚马逊和微软。
对啊，
就是我感觉这个是需求是越来越高的，
就是为什么公司愿意给我们报销这个东西。
我也是因为公司报销，所以
来来来，我们的小饼大饼大饼同学，来来，我们今天的嘉宾有路人甲、路人乙和路人丙。我们先有我们的丙路人丙同学来说一下他的那个经历。
OK， 就是我们算是我跟我老公结婚了两年左右吧，然后就会想说这个小孩的这个问题。然后这个思路其实是我妈妈提的，她就说，哎，要不你就去代孕吧，你就不自己生。本来我身体确实有一些问题嘛，然后我就周围其实也没有这方面的信息，然后呢我就碰巧问了一个我的邻居，她差不多40多岁，然后马上要有小孩，我就是问她你知道代孕方面的信息，她就说，哎，你问对人了，我的小孩就是代，然后她就大概给我讲了这样一个过程。我需要讲一下这个过程吗？还是说
来
没有，是第一步你先需要去找一个比较靠谱的医生，然后去做这个取卵的这个过程嘛。那当时是因为这个邻居介绍我，我就去了这个纽约的，去找了一个那个他觉得比较好的一个医生，然后我就查了一下我的公司的 benefit， 发现就是可以 100% cover 这个 IVF 方面的这个钱，所以基本上自己就不需要花什么钱。然后去医生的那个过程 basically 就是准备时间可能就是跟你差不多嘛，就先吃那个避孕药 prepare 一下，然后他觉得开始了，然后你就要开始打那些什么药啊之类的，然后中间大概一两周的时间，最后他觉得 OK 你这个数量啊，然后他的 size 都差不多，然后就去医院，然后就去
取
然后但是我取完我就是直接做成胚胎了。然后做成胚胎之后，然后他要去做那个基因筛查。然后基因筛查完最后只有3个健康的胚胎。然后本来我是想说先放一段时间，然后又不着急要，但是我妈然后我老公就觉得先把它弄出来吗，做个小孩吗，然后就去做了。但是我的那个选择比如说代孕中介的这个全都是抄我邻居的作业，所以我自己没有做太多这方面的功课，基本上他介绍我的医生我就用了，他介绍我的中介我也用了。
所以其实是因为身体有些问题，然后觉得会有怀孕会有风险，然后所以才选择代孕的。
对，
你们关于他这个代孕有什么问题吗？来来，大家
没有，大家
提问时间。
一round大概
好好，对对对，我们
然后再说什么的说什么。
我们路人乙代表路人丙，来来来，路人甲 ，come on，
路人甲就不能够说代表了，只是说自己的经历，就是正常的跟对象结婚生小孩这样子。然后比较倒霉的是怀孕生小孩遇到了各种倒霉的事情。对，所以现在路人甲的目前的一个状况。对，是的，我遇到了各种什么耻骨联合分离啊，孕吐都不说了，都正常
什么
小的事情。耻骨联合分离就是你的小孩会把你的那个耻骨联合那里压到分开，所以就很痛，就是那种神经痛，一路痛，整个孕晚期都在痛，翻身也痛，走路也痛，就是那种各种痛。对，然后就是长疹子在那个肚子上面，就是可能是也不知道是上火还是穿什么还是干什么，因为前面太热了嘛，然后你怀孕的时候其实整个人体温也有上升啊什么的，然后就长那种热疹，就相当于是皮肤发炎过敏那种。然后呢可能去看医生的时候，因为先看了一个 GP useless 完全没用，然后呢就说擦点那个 moisturizer 过几天就好了，好鬼，然后发炎更严重了，我就马上去看我的那个 OB， 然后去看一个专门
是我有没有
像这种倒霉的
每个人体质真的很
个你说那个什么耻骨什么什么分离呀、啊
嗯，
那个是跟体型有关吗？还
是
你
太瘦瘦小？
是很多其他人也有啊，
是吗？
对啊，因为就感觉有种被撑开了什么的，可能小孩头太大，入盆困难，就各种挤啊什么的，每个人的原因可能都不一样。因为我是属于头很大的。越矮的应该越难生，普遍应该是这样，因为长得越高，
骨盆又很窄。一些老外他就是骨盆又很大，人又很大，他的小孩头又很小，
对，
所以上个厕所就生出来了。
就感觉他们生小孩不容易，我不知道这种上厕所就生出来的是怎么生的，
所以你就没有选择顺产，你直接就抛了。
对，是的，因为确实是。然后到最后反正也是也没入盆，又痛的样子，然后宫缩开始了，反正也没开指，也没干嘛的。经过评估，觉得我肾转剖的可能性太大了。所以我就干脆直接剖了，但是那时候宫缩已经开始了，那种时候真的就是身不由己，你根本没个选择，太痛苦了，就是你就想快点完事吧。
可是你当时不是说就是你有想过其他的可能性之类的，就是你因为你现在是很坚定的绝对不会再来一次了，不会再搞一次了，那就是你除了这个还想过其他的什么可能性呢？
没有，我其实想的就是不生了、啊。然后呢，如果说我老公真的想要一个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考虑一下，就是领养啊，或者说如果他真的还想要一个女儿什么的，那我们可能就是研究一下代孕。但是我自己是不 prefer 这样子的，因为自己经历了一系列这种事情嘛。然后呢，我本来可能之前觉得啊、哦，怀孕生下来，大家每个人都要经历的嘛，那再差怎么样，最多就这样嘛。然后也没有想过自己会经历所有一系列倒霉的事情，从头倒霉到尾，没过过几天好日子，然后生下来之后还是很倒霉。然后对，所以我觉得，那如果我经历了这种事情，如果就是最后我去找代孕的话，那相当于是换一个人来替我经历这种事情。虽然我也
付出了，已经有这么痛苦了、
啊。对，但是人家也可能更痛苦啊，就是 you never know 是吧？然后我就觉得让我去做这个决定，我还是有点。就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然后我可能就觉得不如不生了，这么麻烦，而且我觉得挺麻烦的，我还要去打针啊，要去取卵子啊，我又要经历一系列这种事情，我真的很讨厌去医院。
嗯，
因为你打针取卵子也是要全麻吗？还是
全麻？
全麻是吧？然后全麻你要插那个喉管吗？
啊，那是什么东西？
那会插吗？对，我那个时候
我是那个静脉的。
啊，对对，但是他会给你喉咙插一个东西，就放什么那个肺部。
没有，
就是你还是有自主。
妇产的时候有。
就他们还是自主呼吸的。
对，但是我那个时候是没有的，我那个时候全麻是有插的。
真好吓人。
对对是的。
但是我觉得我第一次全麻，我已经吓死了。我躺在那个上面的时候，真的是瑟瑟发抖。
对呀、啊，而且
好可怕，
真的很冷，所以我就是让我再经历一系列这种事情，何必呢？我也觉得没必要。
我也不想再去做一次了。我老公还想再想要一个女儿，但是我已经没有胚胎了，
对吧？
但是我不
想。哎，那三个胚胎
去哪了？
三个胚胎只成功了一个呀，它成功率很低的。
什么意思？成功什么成功？
就是你取一次卵，然后做胚胎，然后能生下来一个已经很不容易了。
就是我取了差不多16颗卵子，然后取完之后呢，它就要做受精卵，然后让它培养它5到7天，让它 mature，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大概能留下1/3吧，就一般他每一步差不多可能都留下1/3，就 generally speaking， 所以最后我的那个胚胎可能就只有，6个还是8个左右，就是成功长成的胚胎，然后他再把这些熟胚去做过那个基因筛查，过基因筛查一般的概率可能又会刷掉一半或者是2/3，所以最后我就剩3颗过了基因筛查的胚胎，然后。他在去怀的那个过程中，因为他不是代孕，不是自己的这个，我听说的不是自己的，他所以他的成功率会再低一点点。然后当然也要看你的胚胎质量，我的胚胎质量也不算特别的高，所以最后就后面两个胚胎都没有着床，所以移植了3个，只有第一个着床，所以就只有一个小孩。
那他可以移植3个，那什么意思？如果我3个都
是分开的
啊，
但是你也可以说移植2个双胞胎。但是我们觉得会，她怀孕双胞胎会比较辛苦，所以就移植的一个。
双胞胎真的很辛苦，并发症也更多。而且另外一点，我是觉得虽然说我给钱人家是愿意的，但是有一些情况就是他们真的缺钱，然后呢也没有什么别的选择，然后真的缺钱，可能对他们来说是一大笔钱，对吧？然后呢，他们也不知道会经历什么，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是天选之子，还是像我这种倒霉之子。那万一呢？万一出了什么事儿，是吧？就是我就觉得很难。我还是比较难
过心理这关，
对，
是
的，是的，是的，再加上我们又要经历这个做手术啊、打针啊、打激素啊、取卵子啊这一系列事情，我觉得，哎，
不想再 go through 了，
对，
对，
真的不想再 go through 了。我现在有那种手术室恐惧症。
对， 因为其实现在大家更多的就接受说谁的孩谁养的孩子就是谁的孩子，因为现在也有很多都说离异了，然后带着孩子就找一个新的伴侣，然后一起抚养这个孩子，那这个孩子还是会认为就是把他养大的这个父母是他的父母，或者说在真正的情感和这种关系的层面上来说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不那么严格的去一定要追求基因上的这个相同的话，当然我觉得基因相同确实会有一定的额外的这种力量，对，但是如果没有，其实也我不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就是一定非要那样子才能够培养这种关系。就如果你的目的是为了有一个孩子去爱去陪他长大，
嗯，
对，我觉得其实就我的想法是我想生孩子是因为我想体验一下这个人类几乎是大部分人类会体验的一个人生经历是什么样的，我好奇。
同意。
对，但是就是你要我反复的去体验我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必要啊，
对吧。嗯，我也这么想的。然后就是如果说代价不是这么大的话，那再生一个也没什么，但是如果代价太大，我觉得爱人还是先爱自己。
确实
的，而且像我们家这种比较尴尬的，就是因为我有一个自己的小孩了，如果我再去领养一个不是自己的小孩，
哦，
就是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完全平等的对待，是吧？虽然我就是因为相比较领养跟代孕，我可能更 prefer 领养，但是呢，再想到我自己家里又有一个亲生的小孩，那这样怎么 balance？
就怕
一碗水端又搞不好一碗水端不平，对，所以我就觉得算了，又太麻烦了，就算了吧。所以目前的优选就是就此为止吧，
嗯，
早日恢复自由。
什么 preparation 就是吃一些保健品啊，或者是戒酒啊，或者是干嘛的。我当时还刚刚 COVID 完，然后我就问医生，那个医生就问一下你几岁啊，然后就啊，那也不用 prepare 什么，就开始吧，然后就开始了。所以那个质量不算特别好，其实。
不是，你是30岁之前还是之后？
30岁
啊，但是
过30岁生日之前。
啊，那就是应该没有打特别多的针，对吗？
打呀，这个针都得打的。
哦，嗯，因为我的朋友他们去卵的时候都是一个是28，一个29，
嗯，
没有打针，只是吃药。
有大没
小，就是三，因为当时医生就是讲说30岁之前，30岁是个分界点，30岁之前的话，你只需要吃药促排卵就可以，激发那个卵泡成型就可以，没有打针，只是吃药。
什么是有打针也有吃药？
哪个不用打针？
没有，30岁之前。30岁之前，如果是
too late，
就是我当时我朋友不是他们是在俄罗斯做的嘛，
嗯，
然后就
是俄罗斯的技术比较高超，我在美国没有听说过不打针的。
其实当时他们有做市场调查，就是其实世界上就是最先进的其实就是美国、俄罗斯，然后就是英国也还不错。
哦，
嗯，所以他们最后选择俄罗斯，因为俄罗斯的技术的确是还蛮先进、蛮成熟的。
哦，
他们是27、28、29岁的时候做的，没有打针。
哦，
那真的很好了，是不是要开始讲了？今天路人乙是不是要开始讲了？
路人乙其实自己没有经历过，
但是干儿子，
嗯，但是我干儿子是，嗯，两个拉拉，然后他们是去俄罗斯做的人工受精，然后就是找的这个精子，
嗯，
然后分别成型，然后生出来的。
哦，所以他们各自都有，
对，他们各自都跟同一个精子。
哦，爸爸。
对，
哦，
然后交配了，然后分别存的，
所以
不能是交配，不是交配，
不是交配，是
做成受精卵，
做成受精卵，
嗯，
做成胚胎，然后
最后就是只成功了一个，还是，
嗯，
还有，
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30岁之前做的，所以他们两个人一个人成活了20多个
胚胎啊，
直接出了卵就是20多个，
哦，
一个人，然后最后成型的应该是有10几个，
哦，那很多，
哦，
他们可以搞个足球队。
然后那个医生都惊呆了，说你们俩这两个人也
成功率太
高了吧，而且一下就出这么多，所以就是他们说30岁之前做就会对身体的损害会小很多，而且不需要打针。
哦，那这个我觉得得看 depends 看你找的那个医生。
嗯，
我当时是就是刚好差不多在29跟30，就过两个月我就要过30岁生日这种。
嗯，
然后就
他也没给你 option。
不是，他是这样子的，当你前期就是大概吃避孕药吃个好像是1-2周的时候，你就要开始抽血和做那个 B 超，
嗯，
然后他抽血那里面有个什么值，但是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医生要根据你那个什么数值来 判断他要给你用什么药，所以每个人的体质可能也不太一样。反正当时是记了很多药，然后他再根据你这个每天抽血的情况再给你 instruction。
每天抽血的情况
前期差不多每两天抽一次，后面就是每天抽一次。
抽多少？
就是抽到这边全都清了。
对
啊，你怎么这么惨？我没有这么惨。来，我说说我的那个我的经历啊，就是冻卵的话，就是先要一开始先要测下你的整个人的健康程度嘛，就看行不行。然后测出来都很健康以后，就开始这个程序。然后这个程序的过程是前面大概。你也是要吃避孕药，然后让你做准备，然后做完准备以后，到了第一次就是那个例假之后的第二天吧，就是过去，然后他就开始进入这个程序，这个程序就是给你两种针，它一种是让你排卵的，一种是让那个卵它不要成熟，就是两种针要打，反正就是基本上每天晚上是打两种针。
自己打，
自己给自己打针，然后就是打三天就要去抽一次血，打三天就抽一次血。你打完三天之后，他就会根据你的这个情况，要加量还是减量？
对对对，
还是怎么样？然后大概这个大概是经历到11天到12天的样子，然后这时候他就要给你，
你说你打针打了十一，
差不多11、12天，每三天就要去验一次血。
那我好像打的时间短一点。
他然后到了最后的时候就给你那个破卵针，
对对对，
然后打、
这个、
那个好痛啊，那破卵针
是蛮
痛的，对，比较痛的，前面打肚皮上，肚脐眼旁边三个手指的位置，每天自己给自己戳，大概每天戳三针吧。对，但是前面那个还好，我觉得前面就是那个破卵针。
我是老公给我打的，我自己下不了手。我当时我邻居跟我说，那个针很细的，不疼。
对对对，很细。
然后我拿出来的时候，我就开始眼泪就飙出来了，我觉得太残忍了，我下不了手了。最后就是我老公给我打的，倒疼也不是很疼，但是就是心理上的一种 torture。
我觉得就是前面的那些都不
还是有点疼的、哦，也不是一点都不疼。我没有那个抽的那个针，
它
只有那个像笔一样。
对对对，那个笔是有的，那个笔是不痛不太痛的。对，然后他另外会给另外一种针和针头，你自己去弄。然后我当时他多给了一点细的可能，然后我就想尽量让自己减少痛苦吧。然后但是那个最后那个破卵针就
破卵针就比较
痛，然后那个就痛，而且打完我整个过程中间就是到了最后，比如说就是快了要去取卵了，第二天要安排手术了嘛，然后打那个破卵针，然后还要吃那个抗生素，然后那一天我整个是痛到没有办法睡觉的、那一天是很痛的，就是晚上睡不着，痛到就是整个肚子特别胀、特别痛，你没有吗？
我肚子是有点胀，但是没有痛。
我很痛，然后那个到就是手术之前那一晚上我是没睡觉的。然后
就会有这种差别呢？为什么
每个人体验都很不一样？因为我当时取完之后，我也没有流血，或者是
他是属于天选。
我取完之后我就去吃饭了，我就觉得就 OK 了。我就在取，我做完手术之后，他就把我两个护士把我架到那个手术外面的一个台子上，给我杯温水，然后大概休息了2分钟，然后就走了。然后我朋友他跟我去的一样的一个医生，他在美国嘛，然后他就后面又有腹水。腹水也是很痛苦，听说很痛苦，然后他还有流血什么的，然后有人，我还有个朋友，他做完之后他有发胖，
有会肿起来，整个人，
就是、
我也有一点点，
激素，我都好像都没有，
你是天选之子，
对，你是特别幸运的，
我两个朋友也是一个完全没有反应，就是从手术台上下来取完了之后完全没有反应，另外一个就是吐，吐了一个多小时。一站起来就吐，一站起来就吐。
他可能是麻药，
也可能是麻药。
但是好歹你可以告诉自己说已经完事了。
对。
世界。
我就觉得，不管你怎么样，我觉得当你女的都比较惨啊，你不管选择 any option， 女的都比较惨。
就
男的就是
那
其实
好
了，这
个比自己身
不是惨，
是
我们
是
这是我们做就是我们额外要做的事儿嘛。
像这个肿起来，生完之后也是会水肿的。然后有一些人到那个就是生之前，可能孕晚期的时候也会水肿，是整个人肿几圈。我那个时候也是生完之后就开始肿，各种水肿，好像过了差不多一个月吧，才慢慢消下。
就是会掉头发是真的吗？
天啊，我本来就那么秃。
太惨了，
你也掉了吗？
对啊，掉啊。
但是后来又长回来了，
不知道有没有长回来。
看上去还行，
没秃还没秃。
就是听说是因为激素的原因会导致大量脱发，
对，再加上你也睡不好，这是一个非常不人性化的事情。你想你刚刚做完一个很，比如新加坡50%都是剖腹产是吧，然后你可能刚刚做完一个大的腹部手术，然后经历了9个月的不能睡觉各种病，然后呢突然之间你要去喂奶，第二天就开始喂奶你知道吗？
你们都喂奶吗？
我没有奶啊。
那但是其实有一种药可以吃，可以吃，然后
就可以出奶吗？
No， 血算了，
境界不明。对，但是这边第二天产科医生都会很鼓励你，让你去母乳喂养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哇，太不人性化了吧！你正常人做完一个大型腹部手术，不在床上躺着吗？谁还要起来喂奶，就是对吧？
那你就也没办法好好休息，因为要喂奶。
不是因为你不喂，你堵那儿更难受。万一得了什么乳腺炎，
没有啊，
吐不匀。
你不开奶的话，
你
就没有。
不开奶你就没有啊，它慢慢自己就没了。
嗯，只要它不吸，你就不，
对啊，
奶不会胀啊。
对啊，
对，
哦，
不会啊，
就它乳腺都没有通出来。
啊，
我以为要吃一个什么药让它。
不用不用。
有一些可能有一些人在孕晚期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感觉了，那他可能要吃一些药。对，但是有一些人没什么感觉，你要开奶啊，然后慢慢的去让那个小宝宝吸啊什么的这种的，这种才会慢慢更多的对，但是就是那个时候医院医生护士就直接抱小孩过来让你喂奶什么，说我这个人都懵了，跟他说你赶紧抱走。
所以你没喂当时？
我没有喂，没有就是喂母乳什么的。
那不是你喂了一小段时间吗？
但是我是回家自己拿吸奶器吸一下。但我在医院那些都让他喝那个水奶。
其实也很健康，一点事儿没有，没有什么说不能吃。
也很健康，就很少生病什么的。然后生病，我老公病倒了，两个人在床上躺个一个礼拜什么的，他就只是鼻塞一下，同样的病，
对，
就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免疫力啊什么的问题。
我朋友他是甲状腺有点问题。所以他会需要一直吃药嘛，他就没有母乳喂养，生出来之后就一直是喝奶粉的。但是我觉得好像没有母乳喂养，母亲的恢复真的快很多。她6个月就跟她老公去日本玩了。
我还有认识的是目前听到的记录保持者吧，就是她生完好像是第二天就出去，已经自己一个人出去逛街了。
这么厉害
啊！就
顺利的，
完全看不出来。
因
为他是有很好的健身习惯，就是他是特别 fit 特别健身，就是一直保持很好的身材。然后他所有照片我都看了嘛，就是从就最小的一直到那个最大的，而他的孩子很大，但是他都没点事，就生完第二天就直接开始拍美美的照片了，就逛街了，就到这个地步。所以我觉得就保持运动应该也是挺有帮助的。对，
社交媒体上这种 case 太多了，所以欺骗了无数的无知。
但实际上我们要看到就是还是有很大的风险的。
对对对，是的。
要有一个全面的认知嘛，就这就是生育损伤嘛，现在。
对，是的，就是啊。然后你的那个骨质肌分离啊，然后如果你是剖腹产，如果伤口没有护理好，就是分层啊，或者说是那个增生啊，都是很正常的。
如果是自己生，它的优劣和这个代孕的这个优劣就是各有什么利弊呢？就是如果考虑这件事情的时候应该从什么角度去考虑呢？
代孕第一个就是价钱啊，它这个首先它肯定是比自己生要贵很多的嘛。
多少钱？
You never know。
真的真的吗？
因为你自己有可能，对啊，你要吃什么补品啊，要怎么恢复啊。
没有，但是
要
是光是在医院那几天我就花了30多K，
30000多新币。
对，是的。
哦，那是蛮高的。
还不算产检，不算任何一系列的产检费用，还有其他费用。
但是你这个也要说，你选的是
私立，
并且是比较贵的生产的。
可是没有保险吗？
有啊，有保险啊。
保险之后还要花这么多钱？
没有没有没有，是全部就是产检，但是不是每个人的保险都可以就是全部 cover。
没有那么大的额度的。
对，新加坡的公司很多。
我们公司好像就2万吧，你超过了自己付。
对
啊，这样。
但我那时候比较倒霉，是一个 emergency C section， 所以呢，保险公司全包了。正常的产检额度没有那么高的，就是2万吧最多，而且还是很好的，就是保险才会这样。正常很多的可能8000之类吧。新加坡有很多。
对啊，所以你说钱，那你那多少钱吗？代孕？
我在乌克兰做的是$40,000，但是当时付的人民币，然后进行汇率算一算，现在其实不到$40,000，就是30000多美金，算是全球应该是最便宜的了。美国的话大概是20万美金的样子。
对啊，然后你
要再加上那个呢？
加上
就是 IVF 的照顾过程。
IVF 公司 cover 100%， 所以基本上没有花什么钱，就是花了一个。
能几百块钱吧。
但是如果对别人来说，
对
啊，因为你这个 IVF cover 的话是很多是国际型公司才会有这种福利的。
这个 IVF
比较多，
就是
美国
什么 IVF
就是
试管
、大概不 cover 的话应该是$10,000，加上药，就是加上就是你全部 out of pocket， 你买药然后做那个手术啊这些，然后再包括你那个做胚胎，它这个实验室培养，就是在做那个什么基因筛查，总共加在一起吧，应该是$10,000左右。
所以一共大概$40,000，
五万美金
，这是应该是最便宜的了。但是现在
包括你去机票啊什么飞过去
啊，那不包括，那肯定不包括呀。
那就不止嘛，你在这个事儿上花
哦，运输费就很贵，因为我在美国做的胚胎，你这个胚胎要运到乌克兰去，它是有一个人飞过来，然后装到那个 container 里面，然后再人肉提过去的，提到那个乌克兰的医院的，就从医院到医院的交接，这个就要花差不多$5,000的运输费用。
这么多啊？因为它这东西要保温是吧？
它对，它是一个冷藏的，而且是那个人他提过来的，而且现在飞乌克兰现在没有那个飞机，所以他要飞到其他地方，然后再坐 bus 什么之类的。
而且政治因素不稳定性更多。
对，但是运输费用它就是很贵的。
对对，
如果你要做这种，
你想像战火纷飞里面跑来跑去的，人肉做这个事情，确实可以理解他收这个钱，你也没办法，你也没得选。
对，
就是
你也可以不去，但是你即使不去乌克兰，你去其他的，比如说现在主要做的还有哈萨克斯坦啊，然后一些其他的国家，你也要付这个运输费用，也是差不多要大几千美金的，就是市场价差不多应该就是这样子。
像如果只做冻卵。就是你可以买一年或者三年或者五年，然后它是就是价格不一样，买的越长的人就便宜。然后你要储存的话，好像是我买最后五年是3,000新币，然后那个做那个手术全部加起来是15,000，所以全部加起来大概是18,000新币，这样就可以做一个周期。一个周期能取多少颗卵子取决于你自己的情况，我的是比较少的，就只取到8颗嘛。然后就是如果想要达到90%以上的就是成功率的话，按理来说至少要是14-15颗这样子。
但是如果你从经济层，只是单从经济层面来做一个计算的话，这个其实还是很划算的。因为如果你自己生，对吧？你的那个产假呀，你那个休病假呀，然后呢，还有就是你生完小孩之后各种恢复啊、康复啊这种时间，你的这个成本其实也是很高的。因为你这样算一下每个月的这一个薪水啊、收入啊，你平衡一下平到对吧？如果你自己生，可能6-8个月就哗哗的就没了，就
我觉得主要是要你要自己用自己的身体承担这个风险，
对，
这个风险是要钱的，
是
要这样算的话，
即使
但是还有一个坑，我觉得就是你无法 control。那个代孕妈妈她的生活习惯，
没错，
假如说有的人会觉得啊，她如果吃
了不好喝酒啊，
对啊，
生出来孩子不行，
不健康啊什么的，
对吧？毕竟是一个生命，
对，就是你这个东西你看不到嘛，你没有 visibility， 所以你只能选择相信他。但是有的人如果就觉得我这个对我很重要，我一定要 control 这个事情，那你最好就不要
对
不要做。
是的，
那你现在的观察，你觉得就是其实。没什么问题是吧？就你
我本身是不太那么 care 的，
你心比较大，
我心比较大，对。然后我觉得对他来说，这也是一个怎么说，是一个 business，他也要把这个小孩健康的 deliver， 他才能赚到这个钱嘛。所以我感觉就应该还好吧，因为乌克兰他确实算一个蛮成熟的，他本身代孕是合法的，然后他定期的产检啊干嘛，我觉得整个还是蛮比较 mature 的。
嗯嗯。
然后我选的那个代孕妈妈，她之前也有过一次代孕的经历的，她是第二次做代孕。
你说她什么代孕一次可以买一个公寓？
这是听说的，说他们代孕一次挣的钱在当地就是差不多可以买一个房子。
但是其实也说也有被骗的，就是说你生完我给你比如说$25,000什么，最后到时候给你70,000之类的，就是或者是说
你说他们被骗？
对，
其实代孕很大一部分钱都是中介挣的，
对，都是被中介。
说实话是这样子的，中介是可能要至少挣到一半以上的钱，然后到手里，但是他们签合同的时候，这个钱应该是 clear 的，除非那个中介是什么黑心中介之类的。
对，
我觉得选好中介很重要。
因为不合法，所以就很多黑心中介。我有看到新闻，在国内其实，
但他那是合法呀。
对，合法的国家，我觉得反倒他的 监管啊各方面还要严一点，
嗯，
也不合法
的
还
是的，
我觉得还令人放心一点。但是你毕竟你看不到他今天吃什么嘛，所以这个东西就要自己看你能不能接受了。
不是在说优劣势吗？这个其实也
是，这
是
劣势啊，对啊。
就是你不太能够控制在这个孕期这个小孩的成长环境，
对，你完全无法控制，
因为他是从受精卵那一刻开始就开始成长。
对，是的，
嗯，所以这个其实涉及到另外一个伦理问题，因为不同的那个背景，就是你很难去 judge 生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嗯，
有的人就说生命从受精卵成型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然后所以它会自然的生长，而不是到那个小孩生出来的那一刻，因为那个小孩在你怀孕的时候还是胚胎的时候他就已经有意识了，哪怕四五个月大的小孩你已经看到他成型，他有他的大脑，他有他的活动，他可以感知，他可以成长，他可以学习，他甚至有记忆，就是如果生命他在是一个受精卵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生命的话，所以就我也是比较犹豫的一个点。那如果说我去做这个，我也比较难说服自己。那万一呢 ？You never know， 他到底生下来才算是一个生命，还是他是受精卵的时候就是一个生命？那如果我做了不同的受精卵，然后到最后就是那有一些别的也是成功了的，那我要还是不要呢？这种的，就是又是一个很多要去考虑的问题。
你想太多了，
他好有责任感，真的。因为像我也知道有一对拉拉嘛，他们就是他那个搞出来以后有三个的胚，就可以用来放回去的那个胚胎，然后有两个是 A， 有一个是 B， 好像说，然后他是有性别的还是什么，就是都知道这些东西，
是的。
所以他最后就是根据先挑 A 嘛，然后在 A 里发现都是女孩，那就是女孩再挑一个什么，有个别的指数什么更好，一个哪个更好，哪个更差。然后他们，我觉得拉拉这个有一个问题，我们可以聊一下，就是拉拉要做这个如何选精子，这个你有一个思考过程吗？
我刚刚在问我朋友，他们俩当时花多少钱，还是俄罗斯便宜？
嗯，
他们两个人都取了，当然他们用同一个精子了，然后两个人都取了卵，都配对成功，然后都存在那边。10万人民币，
哇，
嗯，但是这个事就是几年，有几年了，嗯，最少得有三四年之前了吧，
哦，
嗯，那也是便宜不少，
便宜还是便宜，
10万人民币，然后就
两个人
胚胎，
那就相当于一个人5万人民币，
嗯，
你看我这存五年就得3000，
因为你在新加坡嘛，
15,000-15,000，
对，不一样的，
嗯，
新加坡医疗本来就是，
但是如果单纯论这个技术的话，俄罗斯是远比新加坡要更成熟的，
嗯
嗯，
哦，
所以
但这个时候就是也有一种怎么说呢，就是对吧，你只要有资源有渠道然后什么的，就花这么少的一个钱就可以获得一个小孩，确实也是很多人都可以去，不是，
哦，但是
就变成一个，
但是这个为什么他们花的少，另外一个原因他们没有走中介，
哦，
啊，他们是有一些就是通过一些朋友直接是联系到了当时的，就这个医院其实在国内是有中介的，
嗯，
如果你通过中介走的话，那就不是这个费用了，
哦，
他们是直接联系了医院，所以所有东西都是直接跟医院来 liaise 的，
哦，
啊，所以这个费用就是直接没有这个中间这一个部分，
嗯，那你要说一下选精子的思路吗？
选他们俩选精子的思路，第一个思路就是看那个男的有多少个孩子，他们选的这一个俄罗斯的这个 OK， 你要去选的时候他们是会给你有个精子库所有的东西，
嗯，
你能够看到这个人的照片，
嗯，
但是只能看到这个人小时候的照片，啊，就是大概一岁的时候的照片，
这样
啊，所以你会大概知道这个你的孩子出来哈，就是这个人的孩子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
哦，
啊，所以我干儿子出来之后他的下巴就跟他的精子爸爸非常的像，啊，就是这样有点这个下巴这个有点凹进去一点点，
啊，
就是在嘴唇下面那个地方，
嗯，
就非常的像，然后他们当时看哇这个男的1米9几，
嗯，
然后6个孩子，
为什么有孩子多是好事呢？
就相当于你的精子它本身就是很强壮的，
哦，
很有生命力的，
哦，
很容易重的，
不是他已经有6个孩子了，那不就老了吗？这男的
那就是你要
看
他
都那个时候是几岁吧，
对啊，要看他的年龄嘛，
哦，
啊，所以如果他那个时候
他不会看去什么学历啊，
看学历，看
星座啊，
就包括全部都有，就包括你的眉毛的颜色，头发的颜色，眼睛的颜色，皮肤的颜色，然后你上什么大学，然后呢
专业
你的什么专业，然后呢你有没有什么体育运动项目特别擅长，
哦，
然后有没有取得过什么奖项，
嗯，
然后包括你的老婆的一些信息
啊什么意思，
但是老婆的信息就是比较简略一些，就大概会跟你讲说他的老婆大概是怎样子的啊，就是
为什么，对，这为什么这个信息有意义，
因为你也会需要知道他有几个孩子嘛，
包括他老婆大概的信息，然后呢几个孩子大概是几岁啊，都会有。
他捐的这个是多少岁会有吗？
对对对，会有，都会有。
好，
所以信息是非常非常详细的。
那大概选择的铺有多大呀？就是说比如说你在俄罗斯做的话，你是在多少个可选的范围之内去看？
哦，但是俄罗斯做的话，基本上他的精子库里全部都是俄罗斯人了，然后华人或者是外国人就会非常少。但是具体多少个我没有问。
对，因为我那个在朋友他在美国做的嘛，他在美国选的话，美国你当然也可以选种族，你可以选发色，可以，他就是说会看学历，然后就是所有种这些都是一样的可以看的，但是我觉得可能美国的话那个可选的族裔的人可能更多一点，俄罗斯就只能选俄罗斯的。
那美国也更贵吗？
个人喜好了。
你喜欢俄罗斯？
个人喜好，我会觉得俄罗斯的更有，虽然是他们选择比较单一，但是这是一个更有传统更有民族更有文化的一个地方，相比
金子还谈什么文化。不是精子的，这文化又不能通过精子传承。
基因的东西，我会觉得
选一个那个物理或者数学好的人，
我会觉得这边的基因会更纯一点的感觉。这也是当时他们选为什么不要选美国，他们就直接觉得说美国的基因不好，主要是为什么会考虑俄罗斯。
我觉得这个精子啊卵子啊只能够决定你身体上的一些东西，但是你的这种软性层面的东西应该不能决定嘛？这个基因只能够决定你的器官啊，你的身高啊，你的体
型。我觉得软性的还是会，
那也很重要。
你
的身高，找一个是你脚的，
就是看这个嘛。
不不，你生出来的孩子，你就会
你，
你能够觉得出来他的某些性格就是随下来的，包括软性的东西也是会遗传的。
那你
就我就很明显的感觉，就是我干儿子，他有一些方面就会跟我朋友会很像，即使他只是可能六个月大，
那这个你朋友就是说他们俩是拉拉嘛，然后两个人那是谁怀这个孩子呢？
就是拉拉里面就每个拉拉会不一样嘛，有一些拉拉是会有男生和女生会分的比较明确的这种，
他们是两个都同一个人怀。
对，所以我朋友他是男生的角色，所以两个都是他老婆怀。但是就是两个，就是一个是我朋友的卵子，一个是他的自己的卵子。
所以我在想，就是这个，所以现在我们至少已经有，就是我们有自己生，然后有这个代孕，然后有这个找精子，然后有这个冻卵延迟生，然后之后再做试管等等各种选项。
我朋友说，如果是在国内接单的，就是国内走国内中介的话，15万一个人，大概3倍。
哇塞！
就是说，其实中介
赚了，但
是、就是、
中介确实是很赚很多钱。
但是就是中介，就是你有他有资源嘛。他有需要做的人的资源和医院的资源，他就是对接资源嘛。但是其实现在对接资源这个东西就本身就是很赚钱的。
其实你完全可以越过他，如果你自己可以沟通交流的话。
但是很多人就是要不然是没有资源，要不然是没有办法沟通和交流。
沟通交流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
大的问题。就比如说前面的 interview， 我们全都要 rely on 那个中介去 interview， 我们又不会乌克兰语，
对，
交流是个很大的问题。
对，
那你朋友也不会讲俄罗斯语啊，那说明
他
是讲英语吗？
他们是俄罗斯人，可以讲英语的。
对呀、
但是英语也不是国内所有的人都会讲的，而且不是很多人能够就是通过自己和通过身边的人能找到这种资源。
对对对，确实。
主要是风险好大啊，听起来就是，比如说你说你那个，那因为你是抄作业吗？
对，因为你自己去找一个中介，其实风险真的很大。如果他不是很靠谱，或者是因为他中间要办很多的文件，然后他是那个负责筛选这个人的人，如果他筛选的人不靠谱，我觉得中间就有很多的风险，所以找一个特别靠谱的中介我觉得挺重要的。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主要是因为他绝对不可以出半点闪失，如果什么包掉错了，拿你的孩子跟别人的拿错了，
那是不太会，因为你带
太可怕了。
乌克兰你带小孩带走的话是要准备非常详细的材料的，包括你们的那个叫什么亲子鉴定啊。
所以你去讲一下你去乌克兰接小孩的是怎么
接小孩，就是因为现在你不能飞过去，然后我们就是飞到了波兰，再从波兰坐了差不多12个小时的大巴坐到基辅，然后在那边就，但是那个中介已经找好房子，然后找好保姆在带小孩，所以我们去到也没有什么事情做，就是等着他的文件出来，然后把那些出生证明啊，然后把他的旅行证什么的办好， 之后然后包了个车带着小孩坐了差不多18个小时去布达佩斯、
嗯、
然后因为现在中国驻乌克兰的大使馆没开，所以他只有一个 temporary 的，我要拿这个 temporary 的再去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换成一个 official 的 travel document 才能带他回国，大概是这么一个流程。
那你这孩子在中国的法律里他是你的孩子吗？
他是，我要再给他办户口啊。
嗯，那
就算是在，
他怎么证明你是你孩子嘞？
不是，
他的出生证不是在乌克兰吗？
带过来了呀，他乌克兰也会写。
没事啊，我儿子出生证也在这，那他也是我儿子。
他上面会写你的父亲是谁，母亲是谁。
他只管你的父母是谁。
对。
而且我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毕竟生育率这么低，也想多要点小孩。
因为他做了那个叫什么亲子鉴定啊，他就是你的孩子啊。
嗯、
他这
些文件
都来算的，根据亲子鉴定来算谁是父母的。
那肯定啊，不然嘞，他们是会签一个什么 document， 就是那个代孕妈妈生完之后就你就也不会再见到他了，你就是要找其他的人，其他的保姆来
带他。大概就是不在我的地盘代孕，你在别的地方我也管不着，但是你孩子生下来了，就是是你的孩子，就还是会认。
就是我们的路人乙同学，不要路人甲，路人甲乙丙，我们的路人甲同学，请问一下，就是你觉得自己生这个过程有没有让你觉得有什么好的？因为你说的不都是很多很惨的吗？有没有好的？
当然有啊，就是我自己可以控制这个过程嘛，就我吃什么睡什么。然后呢，我觉得我还是认可胎教这个东西的，所以我觉得自己怀自己生这个胎教，然后我跟小孩的这个 connection， 然后我给到他的这个安全感，很多东西就是我觉得还是会有影响的嘛。
就是你觉得主要好处在于好孩对孩子好？
对，主要好处就是对孩子好，对妈没什么好的。至少对我没什么好的。
但是我觉得好不好，就是可能因为我没有经历过，因为你经历过，所以你那个经历了所有的不好。
对，所以我
是因为我没有经历过，但是就对我来讲是一个未知的东西，就是你还是
想要，
对，你会想要去经历一下。
就是比如说看胎动啊，感受它在你的肚子里面滚来滚去啊，这种 happy moment， 但这种 happy moment 是有代价的，你要有一个取舍。
嗯、就我比较理解。你的感觉就是我们俩都没有生过，
好奇，
当年我也是这样的吗？
就会觉得我自己人生的经历，对不对？
对啊，
还是要有
一
次的。
我这之前也是这么想的，
嗯，
生完之后就觉得已经走过的路不回头，但是以后走过的路自己可以选。
嗯、
就一定要，就是你也会相当于告诉一下，我们要稍微慎重一点。
对，但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嘛，
对
吧？万一你
这是一种可能性，
只是一种可能性，
那也是
一种
可能性。对，那你就是一点儿苦的，我们的路人。小饼同学一点苦都没吃，是不是？就
那个
太顺利了，
打针也要打针吗？
哦，就是那就跟
我觉得也挺辛苦的。
嗯，
跟男的比起来，我们都受了苦好吗？男的才是一点苦都没有吃，2分钟就够了。
那可能就还是这种，我朋友他们说的苦应该是最多的，就是你先得
对这个也做了，那个
对两个都做了，
所以
自己生。
我觉得哇，你这个不要容易，我都在想，如果既然做都已经做了第一步了，都有受精卵了，就是那就要不干脆就自己别生了，反正都已经做到这一步了，因为自己生确实真的也是。
其实我朋友他是比较。就是比较 open 的，就是他觉得说这个如果代孕的话也是可以，他有看代孕，但是他老婆是比较传统的，就是他还想自己生。
嗯，
他确实这个
哦，但是他就是你的反面，就是他没有任何的孕反，然后也没有任何的，就好像就是恢复得也特别快，就是他除了就是生的时候撕裂比较严重一点，
但是
他没有任何的孕反，
恢复的还是比较快、
嗯，他没有任何的孕反，
嗯，
所以就是天使宝宝，
嗯。
不是，他这个是两回事儿，就生是一回事儿，生出来之后不吵不闹不生病是天使宝宝，
就是你前面那个也是，就是不折腾他，就是怀孕的过程中也不折腾他妈妈，
生下来之后我都不归我管了，没什么好折腾的，有月嫂有保姆有老公谁谁谁，然后父母外什么的都过来帮一下，现在不管我啥事儿了，就是生下来之后真的就没你啥事儿了。
那不是，那是
不是
你运气特别好、
啊，
绝大部分女的生完这才是噩梦的开始，好吧？而且他们很多要喂奶的时候，最惨的就是喂奶，
对，所以我直接没喂了，
像被一个野兽在撕扯，
就已经吃了这么多的苦了，还要吃这个苦，那何必呢？都已经生下来了，就已经不想管了，赶紧的。
他倒是，我觉得他的心大主要在这一块，
对，
他们俩心大的那个点不一样，他的心大是钱，他的心大是后生完之后，
是的，
对。
如果但凡我顺利一点，可能自己带的也多一点，但是就是确实是，我觉得我已经吃了很多苦了，这个苦换别人来吃一下吧。
嗯，你当时那个怀的过程中痛苦的时候，有想过不要了吗？绝对没有，
那是没有，
就是还是不管怎么苦要
生完它，自己选择
自己要走完，
筷子也要走完，
那个自己的孩子还是不
对，是的，确实是。就这个白银顶这个卡内，是因为你确实多付出了九个月的时间跟精力嘛。
嗯，就我最开始我记得我问他，我说那个生完孩子让你获得了什么不一样的人生体验，他就说他明白了什么叫无条件的爱。
啊、哦，确实是，这个是确实是。
我觉得这是让我很
虽然吃了
动容，
但是确实还是哦，
因为可能世界上最纯粹的就是妈妈对孩子和孩子对妈妈的这种无条件的爱。
嗯，是的。
无法取代，是不是？就是
确实就是想他好，就是没有别的什么。
嗯，突然有一种很想吃他的感觉。
我特别想问他，会有差别吗？但是他自己没生过，所以这个也很难讲。
对
对，
因为没见过，所以不知道。
对，
但毕竟你孩子也是无条件的爱啊。
对啊，那肯定也是啊。
对对对
对，
但是因为他没有，
但是没有所谓的那种绑顶之类的，可能那个绑顶没那么强吧。
但是就是，
但我也觉得他还蛮可爱的啊。
但是也是还是有，肯定是有的，毕竟是自己的孩子嘛。但是因为你不是，
就是不一样嘛。就比如说你自己生的、
嗯，
然后你自己的那个卵子跟你老公的精子，或者说就是
他也是自己卵子自己，
他也是对对，就是不同的层次加起来这样子。可能就是自己的想法，
但是我觉得这样，我跟我老公在同一起跑线上了，就也不是说、啊、我生了、
就是，
所以我就要更怎么样。
对对，
那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了，你不要 expect 我就要更怎么样，大家都是公平的，好吗？同一起跑线。
啊，不是应该是，
但
是不
是
应该是你该撤退了吗？就是如果是我生的，
啊、
我就撤退了。
对呀、
啊，我生的你来养。
他
就是撤退了。
他
也是，那你这样不行，你不养那孩子跟你不亲。
对，那没有，我没有不养，但是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要休息的时候，恢复的时候，我就没有喂奶，没有晚上起来，没有干嘛的，反正就自己 step back 一下这样子，然后等到恢复的差不多了，然后自己再来嘛。
嗯，
坦白来说，前几个月。只要你不是母乳亲喂，没啥区别。就母乳亲喂的小孩可能跟你更亲一点，但都是奶瓶喂的，谁喂感觉好像没啥太大的区别。
嗯，那你睡眠还可以睡整觉吗？
我刚生下来说不行，因为他虽然没跟我睡，可是他很吵啊。但是好歹也还是比那种就是两个小时就要喂一次奶，
嗯、
然后又要干嘛的，干这个的干那个的，也还是要好很多。至少我能一直在那躺着，我睡不着也可以躺着。
嗯，你们是小孩跟你们一起睡一个房间吗？
没有，大概月嫂睡。
哦，我也是。
那你们
新加坡的好处，
来讲一讲，就带小孩的来学习一下，带这种刚出生的小孩一两岁的这种经验，有没有什么分享？
我都没怎么带，我分享啥呀？哪也不
是
我，我也
想就是家里要请一个月嫂，再请一个 helper。
月嫂和 helper 的差别是什么？
哦，月嫂就是专门带小孩的嘛，晚上也带的。然后 helper 我们晚上没有让他工作的，因为要休息嘛，白天挺累的。然后白天帮忙打把手做家务，然后月嫂会给那个产妇做饭，然后煲一些汤啊什么的，什么红糟水啊之类的这种东西。
嗯，因为其实我觉得没生孩子的人啊，很难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可能好几天我才要做一点家务，就是我无法理解为什么家里有那么多家务。需要一个 helper 来做，我无就是不太能理解这件事，所以他到底每天具体到底在干嘛？就是为什么需要一个全职的人？
做饭，
嗯，
每天早上起来就是要先不说月嫂吧，假如说月嫂走了是吧？先说 helper， 每天早上起来就是要做饭啊，做早餐啊，家里不同人的早餐啊，然后的那个给小孩喂奶，每三个小时喂一次奶，洗奶瓶啊，然后小孩奶瓶要专门的东西洗啊，小孩的衣服要专门的东西洗啊，然后晒全家人的衣服啊，拖地啊，扫地啊，然后那个打扫厨房啊，然后
这个不用每天拖地扫地吧？
每天洗手都还是要的，每天都要的，拖地隔一天最多也要拖一次吧。
对，差不多。
然后衣服每天都要洗的，特别是小孩的衣服，很多
奶因为小孩子会在地上爬呀。
哦。
然后小孩的玩具啊都要擦，那些灰啊什么的，然后家里的家具灰尘啊都要擦，然后那个床单也要经常换，那么多床什么的，然后主要就是做饭买菜。
哦，如果不做饭买菜呢？如果不做这件事是不是家务
就
少了，
那就请钟点工就行。
对，
但是其实小孩子的 routine 是有很多东西的，
特别是小孩子开始吃饭吃辅食以后，专门做小孩的饭啊，一天都在做饭，
就这东西其实是没办法跳过的，一定要自己给他做吗？ 小孩的饭一
定
要做，
对啊，一
定
要在家做。你
我们来可以搞个创业公司，专门给这个婴儿提供。
不是现在婴儿
有
那种泥
啊，
我现在喂的它是苹果泥啊，罐头一打开可以喂了。
对啊，那不就不用做饭了吗？
那他迟早要吃饭啊，他不能一直吃你
啊。对
啊，
他刚刚开始吃。
那就跟大人一起吃嘛，跟大人一起吃饭
嘛。
当你有了小孩，你的想法我觉得会变的。你现在是这么想，等你有了小孩，你就想那怎么样让他营养更好，怎么样吃的更健康 ，organic，
对吧？因为你没有，我们没有孩子，所以我们不会去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对
对，
就了解了之后，你就会发现
酸奶要买没糖的，没糖的他又能吃得进去的，然后什么 cheese 要买低钠的，然后又要钙多的。各种的，然后吃什么东西，
那你有没有觉得是
盐？
对，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其实是你太认真了？
没有，全世界的妈都是这么养的，没有，至少小红书上面的妈都是这么养的。
不看小红书，远离小红书。
我看有的妈妈也是很随便的，看人了。
我一岁以后都比较随便了，给我们吃。
对，因为我在想，会不会其实是过度关心了？
那你不请的话，你也没人帮你带，你就一个人去在家带娃，你也没时间工作。
我觉得一定要有 help，
肯定没时间工作。
主要是如果你的精力都浪费在那些琐碎的事情上，我觉得你会无法那么 enjoy 跟小孩的相处的时光。
对，而且他慢慢长大了，你再干家务，他又让你抱，那你要抱着干家务，累吧？在做饭，在炒菜，他你抱。
所以你家小孩是很喜欢你抱他？
对啊，小孩都喜欢你抱他。
小孩都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这是就是新加坡的妈妈们的天然优势。
嗯，
你在国内的话，你不就也是得抱着做饭吗？
但还是可以请育儿嫂啊。
对，你育儿嫂还是就是只是那么一段时间嘛。那绝大多数家庭其实。一个 helper 很贵的，在国内，也是要五六七八千的。
美国更贵，美国
这边十倍。
就人家那真的是就是不同阶层，人家才可以有 helper 这个概念。
嗯，是的，
你来这边非常被 spoil 了，就觉得。
就只有新加坡和香港。
我家 helper 说他有很多的朋友去了国内工作的，还有嫁过去的呢。然后我就想，他不是没有签证吗？不是
国内有很黑着
的，两个队有很多黑着的出去当 helper。
就不多了，就跟这里。
哎，你说这还挺多的呢，挣10000块一个月呢，在江浙沪。
新加坡什么东西都贵，只有这个东西便宜。
对，
你不用这个就感觉浪费了。
但是我觉得小孩生下来之后，确实你吃的苦就要少很多，因为有很多人可以帮你分担，没有必要自己一个人扛着。
就是怀孕这件事，
自己怀孕生下来这事情，就是如果你自己生自己怀，那自己办法，没人可以帮忙。
但是现在这个人工子宫的。技术还是在 evolve， 所以 maybe in the near future 就不需要再借助其他人。
没那么快吧？
我也觉得没那么快。
最起码在我决定之前一个人。
是的，是的。
啊，那也没那么快的。嗯，像生命的这个是多复杂一个事。
而且万一真的来了，大家大批量的制造，对吧？
哦，是。他这个 ethics 确实是有
点。对，就是这个 ethics 的问题，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对，所以肯定没那么快。
技术上不知道，但是商业上可能确实没有那么快。
是的，是的。
那我感觉冻卵这件事情已经非常科幻了，就是你想，你的相当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你把人体冷冻了，然后复苏了嘛？因为它就是一个小，不管是一个卵子还是一个受精卵，它都是一个。
或者说，生命在最初刚开始的时候有那么多的可能性，因为受精卵那个成功的可能性还更高嘛。你可能越长大越成型越难改，但是一开始的时候还是有那么强大的生命力。
对，新加坡有个很有意思的是，新加坡不可以不结婚就冻受精卵，就不可以这样。就是你如果要冻受精卵，那你就必须是有拿着结婚证。好像但是在美国好像不是这样，对吧？
美国不太清楚，应该是不需要。
但是你也不会再想经历一次这种事情了，是吧？
你是说再去做一次吗？
对对对，
不想做啊，打针也蛮痛的。
对啊，
而且不是说全麻会让人变笨吗？
是肯定有变笨的。
但是哦，还有一点就是乌克兰做那个代孕一定要结婚的 couple， 而且一定是异性婚姻。他不接受同性婚姻，也不接受
宗教的问题吗？他们好像也是挺
这个我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因为我有 gay couple 想去做，但就不可以。
他们不接受来的，
他们不接受 gay couple， 乌克兰就不接受 gay couple，
他们自己做的呀，他们自己带的，他们没找代孕嘛，
对，那自己做就不行，代孕是不可以的，
他们只是做受精的。
哦，
就一定要结婚，单身也是不可以的，单身在美国可以。
但是哎 ，gay couple 的话，那他们就是跟拉拉 couple 反过来，就是他们是两个人都可以提供精子，然后
但是要
有 donate 卵子。
嗯，
对。
我就一直有疑问是，既然生育损害这么的常见，又这么的，就是对人的伤害也挺大的嘛，那为什么我们就人类在这件事情上感觉没有倾尽全力去减少女性的痛苦？
而且很多长辈、女性、亲戚，他不会跟你说这是一个痛苦的世界，好像跟你说的跟吃饭喝水一样简单，觉得每个人都经历这个事情，可能他生完了太久了吧，他也忘了。
不是，
也不能，
就是
就不会有人告诉你，不会有人跟你说这种东西。然后因为有很多以前很多人生很多，然后就会子宫脱垂啊，然后什么的，或者什么阴道壁膨出啊之类的这种问题，但是没有人会跟你说这些东西，可能他觉得这是一个很隐秘、很 personal 的东西，他不会去要跟你讲，而且他是一个长辈，他也不可能跟你和晚辈讲这种东西。
嗯，
而且他也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在国内大环境下就是自己生，然后他也想你有个小孩，他觉得为了你有后代、有下一辈，你付出什么代价都是应该的。
他不仅不告诉你生育损伤，
他
还
跟
你
说
你怀孕了，更漂亮，更美。
妈呀，我的天哪！你确实是非常
哦。我还想到还有一个 cons 吧，就是，女生，我觉得很多大家都能理解彼此，这是一个感觉 share 的这些会有这种 empathy， 或者你能理解其他人这种痛苦。但是你做这件事情是要你老公也同意的，
嗯。
但是据我所知，很多老公是不能接受的，
很多老公不能接受代孕的，
嗯。所以这个你要双方都要接受这件事情才可以做吗？
这个我有跟我老
他们的原因是什么呢？对，不接受代孕的原因是什么？男方
他至少在我家这个情况他是接受的，因为他会觉得如果想要再生，但是看到我那么痛苦的话，确实是觉得太大代价了，所以呢是完全 open
去。你得
去
采访男
生。
不，那这个是你老公看到你经历了，所以他可以，他看到了已经经历了什么，所以会影响他之前，他之后做的决定，
所以他会变得很。
但是如果是第一胎，
就没讨论过这个问题啊。
但是就是男生能不能
接受，而且第一胎我也是想自己生，我也没问过他要不要代孕，对吧？就是所以没有。
但是我就觉得，如果男生没有经历过，就是没有看到过这个过程的话，你让他直接接受就是代孕，
代孕行不行？这个
就很多人
对啊，因为有些人是
确实是，
对，因为你说你知道很多人不接受，那他们总有个理由吧。他们不接受的，
他们可能觉得你能生，为什么不生？
就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要找代孕呢 ？Why？
欢迎我们听众在下面留言，告诉一下我们，你们接不接受代孕，然后为什么？
我谁想做你的下一轮的甲乙丙？可以来，再来一轮。
那找三个男的聊一聊这个问题。
对对对，是的。
哦，我差不多。
走，谢谢。